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一个，你肯定听过的人物——阿根廷现在的总统哈维尔·米赖。
嗯，
也许你记得他那句特有名的口号“自由万岁，他妈的”，或者那个挥舞电锯的照片。
对对对，就是他。这位经济学家出身，以前还是个电视名嘴，现在成了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这个人还有他的执政方式，确实怎么说呢，在全球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他绝对是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我们这次拿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公开信息，还有维基百科上的摘录。
嗯哼，
目标呢就是想帮大家捋一捋米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总统这个位置上的。他核心的政治理念是啥？
对，特别是他上任到现在给阿根廷具体带来了什么影响，尤其是这个经济方面，对吧？大家最关心的。
没错。
我们不只是说把事实堆在这儿，我们是想挖掘一下这些信息背后可能意味着什么，看看这个特立独行的领导人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这对于咱们理解阿根廷，甚至说观察我们这个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的世界，可能都有点意思。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吧。米赖这条路啊，确实不一般。一个大学教经济的，一个电视评论员，怎么就能一步步走到权力顶峰了呢？
是啊，
先看看他的出生背景，这个往往能提供不少线索。
行，哈维尔·赫拉尔多·米赖，他是1970年生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家庭背景听起来挺普通的。
哦，
父亲以前开公交车的，后来做了点生意，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有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血统，
听着是挺平常的。
但是有个很关键的点，他自己亲口说过，说童年经历过虐待。
虐待？
对，而且说跟父母关系非常糟糕，有差不多10年都没跟他们说过话，甚至一度把他们看作是已经去世的人。
哇，这个可不普通啊。那他跟谁关系好呢？总有亲近的人吧？
主要就是他的外祖母，不过已经过世了，然后就是他妹妹卡琳娜。
卡琳娜·米赖，
对，卡琳娜，现在是他总统府的秘书长，可以说是他最最核心的政治顾问。他甚至公开场合都叫他老板 ，el jefe。
老板叫自己妹妹老板。
嗯哼，可以说啊，要是没有卡琳娜，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总统米赖。这种家庭背景，你想想，可能也塑造了他后来那种有点叛逆、不太信任权威的性格吧。
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也挺多的，外号叫疯子 El Loco， 据说脾气是相当火爆。
对，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还玩过摇滚，翻唱滚石乐队的歌，还当过职业足球队的守门员。这形象跨度也太大了点吧。
是啊，简直就感觉不像同一个人似的。但是啊，有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
嗯，
据说是1989年那会儿，当时阿根廷不是陷入了那个特别可怕的恶性通货膨胀吗？
哦，对，历史性的
那场经济灾难，据说就让他彻底放弃了足球梦，然后下定决心要去学经济。他就想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原来如此。
这个决定啊，你现在回头看，几乎就是他后来从政的一个续章了。
这还真有点宿命的感觉。那他在经济学这块是正经科班出身吗？
是的，他是贝尔格拉诺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后来还拿了2个硕士学位，之后呢也当过大学教授，教宏观经济学这些。
那他的职业履历呢？
也很厉害，在不少私营企业、金融公司、咨询公司都干过，职位还不必，像首席经济学家什么的。不过给那个很大的企业集团、美投公司，还有汇丰银行阿根廷分行，甚至是一些国际机构都提供过咨询。
履历很光鲜啊。
嗯，
那他的经济学理念是什么？我听说好像比较极端。
他是那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铁杆粉丝。这个学派你要简单理解呢，就是极度强调自由市场，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少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觉得连中央银行都应该给他取消掉。
取消央行？哇，
对，所以他后来很多激进的政策根子就在这儿。他特别崇拜一个人，就是当年终结了89年那场恶性通胀的前经济部长卡巴柳。
嗯，
同时呢，他又特别尖锐的批评主流经济学界，比如说把那个很有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院直接骂成是马克思主义洗脑中心。
马克思
可以洗脑中心，这话也太迷累了。他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公众知道的？
大概是2010年代吧。他成了电视辩论节目的常客。
哦，上电视了。
对，你想啊，一个顶着那种特别奇怪发型的经济学家，外号假发根 El Palooka 吗？说话又冲又粗俗，还特别有煽动性，上电视猛烈抨击现有体制里的所有人，
那肯定抢眼球啊。
可不是吗？所以他很快就红了，但同时争议也巨大，比如因为说话攻击女记者还惹上过官司。
所以他很早就习惯了这种争议，甚至可以说是利用争议来吸引注意力。
看起来有点这个意思。争议好像是他的燃料一样。他还写书、做广播节目什么的，在媒体上一直非常活跃，就是不断强化他那个反建制斗士的形象。
那从一个电视上的喷子，或者说评论员，到真正进入政坛，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他一开始是加入了另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党，但没多久他就自己拉队伍了，在2021年搞了个自己的政治联盟，叫自由前进 La Liberta Avanza。
2021年，
对，关键就在这一年，他决定要去选议员了。
他的竞选口号我记得特别有冲击力，好像是不是引导羔羊，而是唤醒雄狮。
对，就是这句。他把矛头直接对准那个所谓的政治阶层，骂他们是寄生虫，是罪犯。
嗯，
你想，在当时那个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怨声载道的阿根廷，尤其是在年轻人里头，他这种彻底否定一切的姿态，一下子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结果呢？
结果，2021年那个立法选举，他和他那个刚成立没多久的联盟——移民金人，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拿了17%的选票，成了第三大政治力量。他自己也就顺利当上了国会的众议员。
行，当上议员了，那他有没有稍微收敛一点，还是继续他那种风格？
他倒是兑现了一个承诺，就是每个月搞抽奖，把他自己当议员的工资给捐出去。
抽奖卷工资？
对，他说要把政治家偷走的钱还给人民。这个行为艺术搞得很成功，给他赚足了眼球和名声。
但是在议会里正经干活呢？
这个嘛，就没啥建树了，出席率不高，也没听说提什么重要的法案。他好像更享受在议会外面继续扮演那个批评家、那个挑战者的角色。
我记得他好像有一次缺席投票，还惹了不小的麻烦。
没错，就是因为他没去投票，当时的政府就靠着那么一票的优势通过了一个增加机票税的法案。
哈哈哈！
反对派当时气坏了，说你米赖天天喊着反对增税，结果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不是帮倒忙吗？这事儿让他显得有点言行不太一致。
而且他当议员那段时间好像还卷进了别的一些麻烦事儿。
对，有两件事得提一下。一个是指控他卖官鬻爵。
卖官？
就是说在他的那个政党里头，你要想获得竞选提名得给钱，明码标价的。不过这个调查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就结案了。
另一个呢？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大。他给一个叫 Coinex 的加密货币平台站过台。
加密货币？
对，还公开推荐说这玩意儿能帮大家抵抗通货膨胀。结果呢，这个平台后来被爆出来说是个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
嗯，投资者亏得血本无归，就把他也给告了。
那他怎么解释这事儿？
他辩解说自理就是收钱发表推广意见，跟他为其他观点收费是一样的，还说那个平台没有欺骗任何人。但这事儿毫无疑问给他的信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嗯，
你看，所以说即使在他竞选总统之前啊，他身上已经缠绕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和潜在的丑闻了。
确实，尽管如此啊，他还是在2023年站出来选总统了，而且把整个竞选活动搞得像一场大寿。
何止是大寿，简直就是政治行为艺术。一会儿在白板前面把那些要滚蛋的政府部门的名字卡片刷刷刷撕掉，
我看过那个视频。
一会儿又在集会上挥舞着真的电锯，象征要大砍政府开支，还砸那个代表官僚体系的皮纳塔瓦罗。
对对对，
言论上就更夸张了，骂同是阿根廷人的教皇方吉克是肮脏的左派，甚至还称赞黑帮头子阿尔卡彭是英雄。
这听起来像是故意在自毁前程啊，怎么反而让他支持率一路飙升呢？
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你想想当时阿根廷的情况，年通胀率超过100%。
经济坑败边缘，
经济眼看就要崩了，老百姓对传统的政治人物已经可以说是绝望到了极点。米莱搞这些看似疯狂的举动，恰恰是在向选民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他是唯一一个敢于也愿意彻底砸碎现有这个烂摊子的人。
所以反而是这种破坏者形象吸引了人。
对很多已经受够了的人来说，这种形象反而成了唯一的希望。
所以2023年8月那个初选，他出人意料地拿到了第一名。
对，
当时震惊了所有人。
对，普遍的分析都认为啊，这其实不代表选民就完全认同他所有的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愤怒的呐喊，是对现实的一种彻底否定，就好像投了一张给改变的空白支票，至于这个改变会带来什么，先不管。
然后就是在11月的第二轮决选，他拿了将近56%的选票，压倒性的赢了。这个得票率还创了阿根廷民主化以来的最高纪录。
是的，
这真的意味着阿根廷整个政治格局被彻底颠覆了吗？
绝对是，他的胜利被广泛看作是对过去几十年主导阿根廷政坛的两大传统势力的双重否定。
哪两大？
一个就是那个比隆主义、克什奈尔主义。你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强调国家干预、民族主义和社会福利的左翼民粹传统，但经常被批评说导致了经济问题。
阿根廷特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前总统马克利代表的那种相对温和一点的中右翼，选民好像用选票在说，你们俩都不行，我们这次要试试这个疯子。
好了，那米莱总统终于上任了，他之前一直喊的那个休克疗法真的搞起来了吗？
效果怎么样？他确实是说到做到，一上任立刻就开始了他的休克疗法，核心手段基本上就是那么三板斧：财政紧缩、放松管制，还有就是大幅削减政府开支。
具体怎么做的？
比如说那个部门直接从18个砍到了9个，还签了一个被称为必要性和紧迫性法令的东西，就是那个 Decree 8023，一下子就修改或者废除了几百项法规，目标就是全面给经济松绑。
这听起来真像一场经济上的大手术啊。那我们看看数据，手术效果目前来看怎么样？
从宏观数据上看，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显著，但同时呢，也伴随着巨大的阵痛。首先通胀，这可以说是他目前最亮眼的政绩了。
哦，降下来了。
对，年通胀率从之前接近300%的那个高峰一路降一路降，到了2025年的7月份降到了大概39%左右。
从300到39%，这降幅很大呀。
是很大，而且更关键的那个月度通胀率甚至降到了1.5%，这可是5年来的最低点。
控制通胀这块算是成功了。那财政方面呢？他说要削减开支。
财政方面，通过大砍开支，包括裁掉了好几万的公务员，阿根廷政府居然实现了连续好几个月的财政盈余。
财政盈余在阿根廷？
对，这在阿根廷可是十几年都没见过的事儿了。这至少让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主要的债主们暂时松了一口气。
行，通胀控得住了，财政也有盈余了，那经济增长呢？还有老百姓的工资，这个大家可能感受更直接。
这方面就比较复杂了，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怎么说？
2024年初那会儿经济是萎缩的，这个是休克疗法的直接后果，阵痛嘛。但后来呢有所恢复，特别是农业反弹的非常猛，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也走强了不少。
那工资呢？实际购买力怎么样？
问题就在这儿，实际工资虽然从整体数据来看工资增长在后来是跑赢了通胀的，但是很多普通人，特别是公务员，还有那些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工人，感觉自己的购买力其实还是缩水了。
感受不一样。
而且别忘了，他刚上任的会儿，贫困率一度飙升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超过57%。
57%？天哪，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后来呢，降下来了吗？
后来官方数据是说降下来了，降到了31.6%，据说是近年来的低点，但这里头有争议。另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就是那个天主教大学 UCA， 他们的数据就没什么乐观，
数据打架了。
对，所以你看这个休克疗法带来的其实是宏观经济指标改善和微观层面巨大阵痛之间的一种巨大的张力。米莱他自己也承认， 这个改革啊是痛苦但必要的。
那这种痛苦肯定也引发了社会的反弹吧？
那是当然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有全国性的总罢工几乎就没怎么停过，老百姓的耐心总是有限的嘛。
嗯，
而且阿根廷的市场还是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他妹妹那个腐败丑闻不是曝光了吗？
对，卡琳娜那个，
还有他那个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这些事一出来，比索可能就立马大跌，然后中央银行就得赶紧砸外汇储备去救市。
这说明基础还不稳。
对，这都说明经济基础其实还很脆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外国直接投资 FDI 在他任期内反而是大幅下降，2025年甚至变成了负数，也挺让人担忧的。
所以经济这块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那外交上呢？他也搞了180度大转弯。
没错，外交上也是彻底颠覆，他完全抛弃了阿根廷过去那种在几个大国之间摇摆不定，或者说比较倾向于拉美左翼路径的传统路线。
那他现在倾向谁？
坚定的倒向美国和以色列。
哦，
比如在俄乌冲突里，他明确支持乌克兰，还提供了军事援助，跟俄罗斯的关系就降温了，然后非常强烈的支持以色列，甚至说要把阿根廷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
这在中东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啊。
对，还把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对拉美的那些左翼邻居，比如巴西的卢拉总统、哥伦比亚的佩特罗总统，那是张口就骂，说人家是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者、杀人恐怖分子。
哇，这话说的。
跟中国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虽然竞选时喊着要断交，但上台后还是务实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保持距离。哦，对了，他还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这外交转向也够彻底的。那国内的社会政策呢？他除了是个自由市场派，在其他方面，比如社会议题上是什么立场？
他在社会议题上有点矛盾，一方面呢立场相当保守，比如他反对堕胎也反对安乐死，
保守派。
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显得很自由主义，他支持毒品合法化，也支持卖淫合法化。
啊，这又很自由了。
对，他的理由是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政府不该干涉。他还支持公民拥有持枪权。
嗯。
另外，他对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非常反感和批评，还废除了之前保障跨性别者在公共部门就业的那个配额法令。
明白了。那在那个很敏感的马岛，英国叫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呢，他是什么态度？
在马岛问题上，他态度相对来说比较务实，他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表示不寻求冲突，但也强调阿根廷不会放弃主权，说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慢慢谈。
看来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那么激进。不过啊，米莱这一路走来啊，争议就没断过。最近是不是又有什么大麻烦缠上他了？
对，最近确实有两大丑闻特别引人注目。第一个是2025年2月份爆出来的，叫加密门 CryptoGate。
加密门跟加密货币有关？
没错，米莱本人居然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公开推荐一种叫 WLIBRA 的加密货币，还是个 meme coin。
总统亲自带货加密货币？
是啊。结果呢，这个币的价格在他推荐之后很快就崩盘了，跌得一塌糊涂，所以被广泛怀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拉地毯 rug pull 骗局。
拉地毯就是发行方圈钱跑路那种？
对对，就是那个意思。这儿闹得非常非常大，反对派直接要求弹劾他，还有人以欺诈的罪名起诉他。
那米莱怎么说？
米莱后来出来承认说推广这个币是个错误，但他把关系撇得很轻，说自己没有参与开发，责任都在那些投机者身上。不过呢，有媒体报道说他的亲信好像跟这个币的创建者有联系，甚至可能牵扯到贿赂。经济学人杂志直接评论说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丑闻。
这影响确实不好。那另一个丑闻呢？你说有两个。
另外就是关于他妹妹那个老板凯丽娜的。
凯丽娜又出事了。
2025年8月份爆出来的是卡琳娜·米莱的腐败丑闻，有录音对曝光，指控她在那个国家残疾人事务局 ANDIS 的药品采购合同里头和她的助手一起收了大概 8% 的佣金。
收回扣还是在残疾人事务这块？
对，你想想，米莱上台打的旗号可是反腐斗士啊， 结果自己最近近最信任的人，他的老板妹妹，卷入了这种腐败丑闻。
这简直是
太讽刺，这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仅激起了公愤，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后来他那个政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重要选举中的表现，结果是惨败啊。
一个靠反腐上台的人，结果核心圈子出了腐败问题，这民众能接受吗？经历了这么多风波，阿根廷人现在还支持他吗？
他的支持率啊，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刚上任那会儿，因为采取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支持率一度还往上上了点。但随着经济阵痛的持续，再加上这两个大丑闻的发酵，他的支持率就一路狂跌，最低的时候好像掉到了只有 32% 左右。
32% 很低了，
是历史低点。但是啊，诡异的地方就在这儿，就在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米莱这下可能要不行了的时候，2025年10月份不是有个中期选举吗？
嗯，对。
结果他那个政党自由前进居然拿下了超过 40% 的选票，这个表现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超过 40%， 这怎么解释呢？选民是忘性大，还是说
这可能说明几个问题吧。一个可能是阿根廷选民对传统政治，特别是对那个庇隆主义的厌恶，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这种厌恶感甚至超过了他们对米莱政府当下这些问题的担忧。
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有点这个意思。或者说他们可能仍然相信只有米莱这种彻底的局外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哪怕这个改变的代价巨大，风险重重。这显示出他的基本盘似乎比之前想象的有稳固的不，或者说那种强烈的求变心态还是压倒了一些。
确实太复杂了，我们最后再稍微聊点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事儿吧，这些细节也挺能反映他这个人的性格的。他没结婚，跟妹妹关系最好，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对。
他的宗教信仰呢，好像也很特别。
他是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但是呢，他公开痛骂过同是阿根廷人的教皇方济各。
骂教皇？
对，虽然后来两人见面算是和解了，但同时呢，他又说自己天天都在研读犹太教的经典托拉，还公开表示正在考虑要不要皈依犹太教，说自己对犹太教有一种狂热。
天主教背景骂教皇，又想皈依犹太教，这确实挺拧巴的，
非常矛盾。
还有他那几只克隆狗的事儿，这个太有名了。
犬，柯南的 DNA 克隆出来的。
克隆了5只？
嗯，他把这些狗看作是他的4个腿的孩子，还用他特别崇拜的那些经济学家的名字给他们命名，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穆瑞·罗斯巴德什么的。花了不少钱吧？据说光克隆就花了大概$50,000。这事儿吧，挺能体现他那种特立独行，甚至可以说有点怪咖的个性。
他好像还在当总统期间拿了个意大利国籍。
是的，2024年底的事儿，因为他有意大利血统嘛。总之这个人呢，从里到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话题点。
嗯，还喜欢博卡青年队，喜欢滚石乐队。
对，你把所有这些碎片信息拼在一起，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了各种矛盾，但同时个性又极其鲜明，极其强烈的人物形象。
好了，我们今天对这个哈维尔·米莱算是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梳理了。总结一下的话，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看他这个人，还有他正在做的事情？
嗯，米莱毫无疑问是一个颠覆者，一个闯入阿根廷，甚至可以说是闯入世界政治舞台的异形。它代表的是一种对现有秩序的彻底反叛，而且它正在阿根廷进行一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极其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试验。
一场实验？
对，一场实验。而这场实验的结果，说实话，现在还远远没有明朗，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他的总统任期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场高风险的赌博。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惊人的数据好转，比如通胀被强烈压下来了，财政也多年来第一次有了盈余。
嗯，
但另一面呢，是剧烈的社会阵痛，老百姓抗议不断，还有那些接二连三爆出来的政治丑闻，外交上也是彻底改弦更张。
的确是这样，米莱这个案例啊，
确实迫使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崛起是不是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趋势，就是当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传统的政治体制又失灵的时候，选民会不会宁愿选择一个破坏者，哪怕它看起来很疯狂。
这是一种可能性。
它所代表的这种反监制的浪潮到底能走多远？还有他所信奉的那套非常极端的自由主义里面，在现实世界中真的行得通吗？能持续吗？
对你来说，米勒的故事让你想到了什么？阿根廷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对我们理解当下这个有点动荡、有点撕裂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吧。阿根廷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经济问题就特别严重，政治上也是高度分裂。像米勒这样一个口无遮拦、誓言要砸碎一切的闯入者的出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各种矛盾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必然会产生的某种结果？展望未来，他开出的这剂休克猛药，在带来一些宏观数据改善的同时，到底能不能在不彻底撕裂这个社会的前提下，真正为阿根廷带来可持续的繁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即使他赢了中期选举，政治上的阻力、社会上的抗议和市场本身的脆弱性依然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恐怕真的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了。